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耶利米书15章16节，先知耶利米说：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我们每一天都要知道神在经上说了什么，寻求神的绝不会空手而回，对神有心就能明白他的心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面对过去。面对过去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20节到3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20节到30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《他拯救我》。
使徒行传第9章20到30节，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，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，说：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，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，特要捆绑他们，带到祭司长那里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，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过了好些日子，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，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，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。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，主怎么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，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，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。弟兄们知道了，就送他下该撒利亚，打发他往大树去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20-30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26节，《使徒行传》9章26节，经文说道：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《使徒行传》9章26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使徒行传9章26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使徒行传9章26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面对过去。查克·寇尔森是监狱团契的创办者，他用40年的时间向犯人传福音，并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。当他在2012年4月过世时，一篇新闻报道的大标题这样写道：尼克森水门案的共谋查克·寇尔森逝世，享年80岁。这实在是很出人意料。试想，一个人因信仰而生命被彻底改变之后，人们竟然还用他在未信主以前，就是担任总统副官的期间所犯下的错误来为他盖棺论定。使徒保罗的决志和他早期的基督信仰见证遭到了众多质疑的声浪，人们甚至对他感到惧怕。当保罗开始传扬耶稣是神的儿子时，人们议论纷纷：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也是为此吗？后来当保罗去到耶路撒冷且试图加入门徒行列时，他们都惧怕他。在接下来的年日中，保罗从没有忘记自己的过去，且称此为神怜悯的确据。正如保罗，我们不必到处张扬我们的失败，或假装一切都未曾发生过。反之，我们应该感谢主，透过他的恩典与能力，我们过去的罪过已被赦免，我们的现在已被改变，我们的未来因着他所为我们准备的一切 充满明亮的盼望。因你恩典，生命改变，唯愿荣耀都归于你。主的旨意至高无上，我要完全顺服于你。唯有耶稣能改变我们的生命。
对每个孤独的心灵，神想要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；对每个饥渴慕义的人，神有丰富的灵粮供应。马太福音5:6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灵命日粮，满足你对神话语的渴慕，引导你与神更亲近。
今天我们思想面对过去这个题目。1931年10月16日，寇尔森出生于美国东岸波士顿一个小康之家，从小成绩优异。1960年获得律师资格，投身法律事业。他在司法界的拼劲和强悍的作风很快地为他赢得了名声。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经营，寇尔森在美国司法界和共和党内建立了良好的人脉。1968年他开始投身政坛，加入总统候选人尼克森的竞选团队，成为尼克森竞选阵营里的一员猛将，以词锋犀利、手段毒辣、攻击政敌不留余地著称。尼克森当选总统后，他担任总统的特别顾问。1972年6月，为了协助尼克森连任，共和党竞选团队派人在民主党的竞选总部里进行了非法监听，这就是著名的水门案。东窗事发后，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，寇尔森主动提出辞呈，回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。面对水门案的指控和调查期间，他和一位好友汤姆私下在聊天，因为他发现他的这位朋友汤姆变了，变得跟过去很不一样。在寇尔森的印象中，汤姆成绩向来优异，家庭生活也幸福美满。汤姆跟他分享他得到的成功之后心灵的空虚，于是他开始读圣经，想要寻求从神来的帮助。先前他到纽约出差，听说当时葛培里牧师正好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开布道会，他就去参加。当晚葛培里牧师的信息感动了他，他决定将生命转向耶稣，请耶稣进到他的生命中。他说，当我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以后，我确实感到他的同在，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在我心里。当我独自一人走在纽约的街道上，我感到这个我从来不曾喜欢过的城市，那天晚上变得美极了。丝丝细雨在城市的灯光映照下，似乎都化作万缕的金色。我知道自己开始改变了。在寇尔森深受水门案所困的时候，汤姆诚恳地向他介绍英国文学大师鲁易斯·C.S. Lewis 所写的《返璞归真》这本书，并且当场读了书里的一段内容给他听。那段鲁易斯谈到骄傲的罪，神为什么把骄傲的罪列在其他各样的罪之上呢？因为骄傲容不下别人，不容人是骄傲的本性，其他诸恶只是偶然不容人，但骄傲不以得到一物为满足，一定要得到的多过别人才开心。骄傲的人其实手里拥有的比所需的要更多，但为了证明他有能力，他有权，偏偏还是会争个不停。世界上几乎一切归到贪婪或自私头上的恶，无不来自于骄傲。比较是骄傲的开端。一个人要多赚一点钱，是为了过得舒服点，但骄傲却是他要比有钱人还要更有钱。一个人越骄傲，就越不愿意见到别人骄傲。别的恶有时还能将人拉在一起，臭味相投，互相取乐。 但是骄傲永远只有敌视，骄傲就是仇恨，不止仇恨人，而且还仇恨神，所以是诸恶中最大的恶，它直接来自地狱。骄傲是灵性上的癌病，能吞吃掉爱、知足，甚至做人的基本常识，叫这一切都无法施展。这番话激起了寇尔森内心澎湃的思绪，他感到他的失败就是来自于骄傲。汤姆后来又为他念了一些自己最喜欢的诗篇，并且邀请寇尔森一起祷告。当晚，寇尔森带着《返璞归真》这本书离开汤姆家，把车停在离汤姆家不远的路旁。在宁静的夜里，他向神发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呼求。不久后，寇尔森公开宣布自己已经悔改信主，做了基督徒，并且一改过往难缠硬朗的作风，他开始主动和政敌以及所有攻击他的人和好。起先有些人对他重生得救的经历抱持怀疑的态度，认为他只是在演戏，为了博取众人的同情。甚至有位牧师当众问他，我们怎能知道你真的信了耶稣？寇尔森想了一下，回答说，要知道我是否认真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们看十年以后的我在做什么。水门案经过审判后，寇尔森被判入狱服刑7个月。1975年1月31号，他服刑期满，获释出狱。经历水门案，寇尔森整个人谦卑下来，他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。出狱后，他开始写书，把入狱前后的人生际遇和醒思记录下来。所写的第一本书，书名叫《重生》，很多人读了以后大受感动。在入狱服刑这段期间的经历，也使他对同在监牢里的狱友深感同情。他开始参与致力于改善受刑人的待遇和推动监狱的福音工作。不久，他成立了监狱团契，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蒙怜悯的罪魁。过去跟在尼克森的身边做他的政治打手，为他排除政敌，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凡事为总统好，即使伤害他人也在所不惜。经历水门案之后，他彻底醒悟过来，神从高天伸手抓住他，把他从大水中拉上来。悔改之后的寇尔森成了无数关在监狱里的犯人的祝福。他所带领的监狱团契专门在监狱里传福音，引领受刑人归主，主动帮助他们出狱以后重新适应回到社会的生活，甚至还贴心地为受刑人的家庭预备圣诞礼物。这个行动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，叫天使树。怎么会有这个活动呢？原来有一位因抢劫银行而入狱，在狱中悔改信主的姐妹玛丽。玛丽减刑出狱之后，于1982年参与监狱团契的服事。玛丽注意到，在监狱里服刑的女犯人会把慈善机构所赠送的小肥皂、小牙膏和洗发精等生活用品小心翼翼地收藏着，然后设法找到有花色的包装纸，把这些赠品包装好了，准备趁着圣诞节前的家属探亲日当作礼物送给他们的孩子。据统计，受刑人的孩子长大后误入歧途的几率是其他正常家庭孩子的6倍。因着父亲或母亲犯案，他们也成为犯罪事件的受害者，容易受到同学、邻居的排斥，造成心态上的不平衡。因为被人拒绝，结果他们变得不能接纳自己，容易以吸毒或酗酒来逃避现实生活的痛苦，或者加入不良帮派，如此造成恶性循环。玛丽觉得，不管这些妇女们犯了什么案，他们还是有心要做个好母亲，但是这些礼物不一定是孩子们真正想要的。玛丽就主动和教会的会友去监狱探访，取得受刑人子女的名字和住址，以及他们想要的圣诞礼物。他们开始在美国一些大型的商场摆放天使树，又写了一篇短文 寄给当地的报社，说明这个活动的意义。那一年有500多个孩子们收到他们想要的圣诞礼物。透过这个活动，受刑人的子女可以感受到受刑人的爱。整个活动对受刑人的情绪稳定和教化都很有帮助。如今天使树已遍及美国各州，在感恩节之前可以在许多大商场里和礼拜堂中看到。天使树活动所送出的礼物也温暖了许多孩子们的心，让他们觉得没有被父母亲或社会遗忘，也借此帮助挽回父母跟子女的关系，使破碎的家庭得以重整。2005年寇尔森被美国《时代》杂志评选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25位福音领袖之一。30多年来，他全力投身监狱事工，这美好的见证使得当年那些怀疑他只是在演戏的传言不攻自破。2008年，美国小布希总统给寇尔森颁发了总统公民奖章，表彰他对监狱福音事工的卓越贡献。对于犯罪率的攀升，寇尔森认为是现今社会缺乏道德培养、品格教育的结果。他说，道德崩溃是促使监狱人满为患的真正原因。他不同意治乱是用重点，更长和更重的惩罚可以阻止犯罪这样的观点。他说，人们犯罪是由于他们在道德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。若是人们在所谓道德成型的期间适时接受道德培育的话，那么犯罪的数字可以减少一半。他认为，教育下一代如何看待道德和伦理上的对与错，是现今社会最迫切最需要的。寇尔森于2012年4月过世，他的真知灼见对后世是很宝贵的提醒。神使用他，一如使用悔改的保罗。使徒行传9章26节记载，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在许多门徒心里，这个残害教会的扫罗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。门徒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万一这个大数人扫罗是个危险分子，鱼目混珠，混进教会，危害神的家怎么办呢？所以门徒感到不能接待他。但在这要紧关头，巴拿巴做了桥梁。使徒行传9章27节经文记载，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，主怎么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巴拿巴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他愿意多走一步了解事情真相。结果发现扫罗是真心悔改，不但真心悔改，而且领受呼召传神的福音。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。巴拿巴主动领扫罗去见使徒，透过巴拿巴，扫罗才开始和使徒有了联系。使徒行传9章28到30节经文说，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，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，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。弟兄们知道了，就送他下该撒利亚，打发他往大树去。加拉太书1章21节到24节经文说道，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，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，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，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，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。使徒行传9章31节记载，那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，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。感谢神，圣灵会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做奇妙的工作。保罗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，主差保罗离开耶路撒冷，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，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 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叫他们因信基督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，保罗说，我们既然蒙怜悯，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。保罗知道他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但是他蒙了怜悯，因他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如今他在基督里蛮有信心和爱心，主改变了他，并且要借着他改变这个世界。感谢主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因着主的恩，主的爱，我们过去的罪已被赦免，我们的现在已被改变，我们的未来也将因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充满无限的希望。让我们一心一口归荣耀给神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着你的怜悯，你兴起使徒保罗，你使用寇尔森，用他们被你改变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主啊，你使骄傲的人变得谦卑，使胆怯的人变得勇敢，使愚昧的人变得有智慧，使冷漠的人变得有爱心。主啊，你能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主啊，你也知道我的失败，你知道我的过去，我曾如同亡羊走迷了路，你来寻找我，你把我找回，你不但挽回我，你还要使用我，你要使用这个被你的大能改变的我，去影响别人的生命。主啊，我再一次恭敬地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你施恩，愿你带领，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他为我开路，当我走到路尽头，他的座位虽难测度，他必为我开道路。他是我的主，领我走过死荫谷，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，他必开道路，他必开道路。